强取巧图，只嫌不够，横来之物要你承受。那么这个图是谋求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凭借啊，我家里很有势力啊，能够巧取豪夺，把这些钱财物品呢都据为己有，不厌其多啊，只嫌不够嘛。那么横来之物要你承受啊，这个横是凶暴啊，无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去巧取豪夺这些不应该得到的财物，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啊，迟早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跟祸害。为什么呢？因为非礼所得啊，怎么能藏宝呢？所以这个张清泉老师在讲解这段课文的时候啊，引用了在金山慈护宫正殿有四幅壁画，这个壁画是四不足壁画，非常的这个发人深省。那么第一幅壁画呢，是讲的汉武帝，说汉武为君欲作仙呐、啊。我们看这个右上角的这一幅图啊，这是汉武帝，你看他已经是贵为天子啊，富有四海啊，那么这么高的地位啊，当了这个国家的一国的领袖，那么他还是觉得不够啊，他说我要能当神仙多好啊，天天想要去当神仙，跟秦始皇一样啊，当了皇帝之后还希望长生不老。那么第二幅画呢，是画的石崇，他说石崇巨富苦无钱呐、啊。我们看右下角这幅画是画的石崇，在当时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整个国最有钱的人了，钱财是多得数不清，但他还是天天在发愁啊，说我这钱太少了，怎么赚都赚不够。第三幅壁画是画的嫦娥，嫦娥照镜嫌面丑，我们说嫦娥长得已经够漂亮的了，但他每天还照着镜子嫌自己长得不够美，嫌面丑，还觉得自己呢要是长得再漂亮一点该多好啊。第四幅画呢是画的彭祖，彭祖焚香祝寿年。我们说彭祖他是非常长寿的，但他每天呢还在烧香在祈祷，说我要再活得更长一点该多好啊。所以这四幅画就是说好，我们说这个人心呐、啊，要是总是不知足啊，就是再多啊，他都还是嫌不够，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呢，就有讲到石崇斗富的这一则公案。那么这个在历史上非常的有名。石崇呢，他的字是季伦，他是渤海人。那么石崇啊，他是非常聪明，从小就可以看出来有勇有谋啊。所以他的父亲呢，在临终的时候分家产的时候呢，所有的财产都分好了，唯独呢没有把家产 留给石崇。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觉得啊，像石崇这么聪明的人，他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为生，就可以升官发财，就可以致富了。那么后来呢，石崇他果然啊，在朝廷里面就当了官。在元康年间呢，他当到荆州的刺史。那我们知道荆州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南来北往啊，这些啊，在交通方面它又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啊，南来北往的人都必须要经过那里。所以石崇当时呢就经常啊对一些来到荆州的商人呢、啊、就经常去找人去抢劫，把他们身上的财产全都抢来。你看他这个钱来的就并不是很正当的钱财，于是靠了这种方法呢，他就变得非常富有。那么在《世说新语》当中记载啊，我们说有钱呢你就低调一点嘛，哈，不要一天到晚去啊显示自己多么有钱，本来你的钱就来路不明啊。但是呢他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好，就偏偏呢要去跟人家啊比这个家里有多么有钱呢、啊、你看就为他后来这个家庭的这个灾祸就埋下了祸根啊，都是因为自己不能够谦虚谨慎，不能够低调。就后来啊，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晋武帝司马炎他有个舅舅叫做王凯。那么王凯呢，因为他是皇亲国戚嘛，所以啊他生活也是非常的奢侈，而且呢他们两个就特别喜欢去比啊，去争夺到底谁比较有钱。就有一次呢，他就让这个家里的人用非常珍贵的麦芽糖水去洗锅子，然后还特别把这个消息呢传给石崇知道。石崇听说了之后呢，就叫人呐、啊、用名贵的石蜡去烧火煮饭。就后来王凯呢在自己家门口啊，就用紫色的绸缎呢就拉了一个40里的路这个屏障呢去铺排。结果石崇呢他就用更高级的这个锦衣就排成了50里的路障啊，你看两个人呢就在那里比到底是谁比较有钱。就有一次晋武帝呢就送给王凯一只红珊瑚树，非常的漂亮。这红珊瑚树啊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一个宝物哦，而且它这只红珊瑚呢有2尺高。后来王凯他得到了这个宝贝，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拿到石崇的面前要给他看。结果石崇看了之后呢，马上拿了一个铁的如意就把他的珊瑚树给打碎了。王凯当时看了生气的不得了，结果石崇呢他就让人从家里啊把他家里的红珊瑚树全部拿出来给他看，就一看呢、啊、这2尺高的哪算什么呀，他的珊瑚树呢都高到3-4尺7-8尺之多。结果这次呢王凯他终于就认输了。但是你看他这么骄傲，这么喜欢炫耀自己的富有，最后啊就给自己带来了祸患。当时呢石崇他非常宠爱一个歌妓叫做绿珠啊，花了很多钱把它买来，而且盖了一个很奢华的金谷园啊，在那里享受。想不到后来呢在八王之乱当中啊，赵王司马伦他当权了，就他底下有一个大臣叫孙秀，他就特别喜欢绿珠，好，就想尽办法要石崇把他最喜欢的这个歌妓啊，要把他抢过来，但当然石崇他不愿意啊， 结果孙秀就陷害，说石崇要造反。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就被他诬陷啊，在东市当中被处决了，而且全家上下有15个人同时都被杀。石崇当时被杀的时候只有52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首先他金钱是来路不正，再来呢他又喜欢去炫耀自己的富有，那么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酒色财气啊，这些都是连带在一起的，又宠爱一个歌妓，最后呢就最后的结局呢就是搞得自己啊50多岁的时候就被人陷害致死，而且全家人呢都因此而遭了殃。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古人经常教导我们要俭以养德。当一个人呢他生活非常奢侈，这个欲望无穷的时候呢，确确实实他最终的结果就是会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祸患。那么这个呢都是历史的教训，让我们这个后人在无论是培养自己的子弟，还是说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给我们的子弟来做榜样的时候，这个俭以养德这个道理的都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治家理家的原则。所以欲不可纵啊，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啊，即使你生活的再好，当一个人不知足的时候，你再富贵啊，地位再高，他永远觉得他还要再往上走，还要再更有钱，还要再更有地位啊，所以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所以圣贤人呢，他教给我们的道理呢，都是要能够勤俭。乃至于在古时候，我们看到在上古时期有很多的君王啊，这些古圣先王，他们自己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勤俭啊，贵为天子也是过着非常勤俭的啊简朴的生活。乃至于历朝历代有很多的这个大臣宰相我们看有的人他一生做宰相，最后临终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起，而是把他为官所得的这些收入呢全都拿去做一些利益百姓利益子弟这样的一些事情，而这些德行呢就足以流传千古啊。像我们看像范仲淹，他一生啊所得的这些积蓄都经常呢拿来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些子弟他没有钱去上学，那么范仲淹呢就把这些钱财都用来给这些家族的这个学校，他买了好多这个田产然后呢让家族的这些子弟都可以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去读书去上学，而且这样的一种家风呢一代一代的都传下来，就是非常重视这个子女的教育，而且呢他多余的钱财啊也都是来去帮助去救度这些贫苦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范氏的家风他就得以传扬800年而不衰，一直到近代呢都有很多范氏的子弟他们的儿孙呢在社会上呢还都是出人头地的贤德之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留给子弟怎样的家风呢？如果说像石崇这样子，他一生当中就把自己的福报就挥霍殆尽了，结果不但是自己遭到了杀身之祸，连他的母亲啊兄弟啊妻子儿女 啊，也都全都啊受到他的牵连。那你看他这一代都保不了啊，人家说富不过三代啊，他是这一代都保不了。那么如果说能够效法像范仲淹这样的德行啊，他能够把自己的福报啊留给更多人去享，而且呢能够注重家庭的子弟的教育，那么这个家风呢才能够维系的久远。